我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在主日的早上再一次带领我们在这里一同敬拜主，也有这个机会在这里一同来分享主的话。行在光明中，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第二节。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似乎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目的就是在第二章第一节，在这里圣经的作者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整个这段经文所写的对象是写给谁呢？我小子们呐、那么很显然，这个对象是写给基督徒的，最起码是承认自己是信徒的人。因为在第一章的第六节，他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什么样的人能够说他是与神相交呢？那一定是自己承认是基督徒的人。所以这段圣经整个谈到的是罪的问题，可是他的对象并不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而是基督徒。我想这是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首先要注意的事。那意思就是说，罪这件事情不单单对于没有信主的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有人在福音班服事，我们有机会向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来谈福音的问题，许多人在理智上都可以承认神是存在的，许多人在理智上都可以承认说这个宇宙万物当中都有一位创造，有一位创造者存在。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不承认自己是罪人而能够成为基督徒。我们也发现，要领人归主，要劝人相信耶稣，常常最大的一个障碍需要突破，就是要那一位他能够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那么同样的，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也发现在教会服侍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也发现罪这件事情在基督徒的身上，在基督徒的心目里面，甚至在一些常常去教会聚会的这些信徒的身上，也照样成为一个很严重或者很严肃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身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教会有时候缺乏能力，教会有时候缺乏见证，其实固然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有一个最简单的原因，会不会是在罪这件事情上，教会也不知不觉受了这个社会的影响，不能够用圣经上的观点来判断这件事情，来理解这件事情。2004年的夏天，就是去年夏天，我们有机会全家一起去参加大儿子的这个毕业典礼。在他们这个毕业典礼里面，有一位特别的来宾，礼拜天是毕业典礼，礼拜六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我都忘了那个会叫什么名字，反正一大早大家就跑到体育馆去排队，天气冷得不得了。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到呢？平常那个会也许到的人不会那么多，但是去年的那个毕业典礼前一天的那个毕业生跟他们家长的聚会，到的人非常多。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一次的那个会里面，请了一个特别的来宾要发表演讲。那那位特别的来宾就是美国的前任总统啊 ，Clinton。OK， 那么他发表演讲，所以哇，这个一大早，这个大家就在排队要进那个体育馆。那我想因着是他演讲的缘故，所以那个吸引力特别的大。那么 Clinton 总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演说家啊，那么那是我第一次听他现场来演讲。那么他在那个演说里面，当然对于美国的时政有许多的批评，我必须承认他是一个非常有风度的一个政治家，虽然他不赞成布希总统的政策，但是他讲的话讲得相当中肯，而且是点到为止，一点点都没有嬉笑怒骂的这个味道。所以当他演说结束之后，几乎全场怎么样，给他一个 standing ovation， 起立给他鼓掌，那么好像全场欢声雷动。那么在那边呢，这个我的小女儿就跟我说，说 Daddy， I think those are all Democrats。 他说我相信这些 Cornell 的这些学生的家长大部分都是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党员。那么当然我不晓得他那样的看法是不是正确，但是由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也提醒，我也想到说，就在5年半之前，1998年的冬天是发生什么事情？ 啊，我们说美国有水门事件，1998年的冬天是这个莱门事件，对不对？大家知道吗？卢因斯基的这个事件啊，那我就想起在1998年的冬天，那么那个时候的总统 Clinton 正是因为这个男女关系里面的一些不清楚而引起许多的争论。那么当 Clinton 总统的这个行为慢慢被揭发之后，似乎在教会界里面也引起两极的反应。有一些人坚持说 Don't judge， 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的话，不要论断他，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论断他，这是一些基督徒的看法。那么另外有一些基督徒看法呢，就很严厉的来责备他啊，把他批评的这个一文不值。那么到底什么是一个合乎圣经的一个看法，到底什么态度是一个合乎圣经的态度，好，那我想在那段时间我就思想这样子的问题。但是我们先撇下这件事情不谈，站在整个事情争论最厉害的时候，每一个礼拜让我心里面常常觉得没有办法忘掉的一个图画，就是礼拜一早上你如果看纽约时报，常常在纽约时报的头版里面都会登一个照片，几乎有好几个礼拜都是这样。如果你不信的话，回去查纽约时报的档案，每一个礼拜在那段时间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每一个礼拜的礼拜一的早上，你都会看到在纽约时报的头版或者是在华盛顿邮报的这个头版都会登一个照片。是什么照片呢？就是 Clinton 总统跟他全家人一起去做礼拜的照片，有好几个礼拜都是这样。好，因为我特别留意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是他去做礼拜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他做完礼拜的时候，照片都很像，都是他一个去做礼拜或者做完礼拜，手上拿着一本圣经，另外一只手搀着他的太太，然后他的女儿那时候也在旁边跟着他。好，那么好像借着这样的一些照片要特别摆出一个图画，就是说我们不要责备这位总统啊。那么他也是去教堂做礼拜的人，你看上个礼拜天昨天他也去做礼拜了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纽约时报要常常登出那个礼拜天里面在讲台上提到的对于 Clinton 总统的批评啊。那么有一些对于他的批评是非常非常的严厉，是非常非常的严肃。同样的，另外有一些人呢却说我们基督徒不要论断任何的人，因为我们也是罪人。到底对于罪我们应该存着怎么样子的一个看法呢？今天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思想这个问题。头一方面我们要思想到，就是说当我们基督徒看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神的角度来看罪。第二章第一节，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所以这一段圣经的目的是要叫我们不犯罪，要防止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继续过着一个犯罪的生活。这一点我等一下有时间会再多解释。若有人犯罪，但是这一段圣经的作者也承认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仍然有犯罪的可能，并不是我们信主之后就可以过着一个所谓的 sinless perfection， 无罪的完全的生活。我们信主之后仍然有犯罪的可能，若是犯罪了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要自暴自弃，认为自己就没有希望了。我曾经听过有一个很特别的讲法，就是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也是约翰一书第三章上面的话。所以他就根据这句话推论说，如果基督徒还犯罪的话，那就不是从神生的，那就还没有从神得救。哇，这句话一讲起来引起很多弟兄姐妹的困惑，甚至自暴自弃。我相信讲这样信息的人并没有明白整个圣经全面的道理，甚至没有完全弄清楚约翰福音里面、约翰一书里面对于罪的这个全面的看法和了解。所以一方面希望防止我们犯罪，但是另外一方面，若说我们基督徒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也不要自暴自弃，这是这一段圣经重要的目的和主题。可是要怎么开始谈罪呢？很稀奇的是，从第一章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一句非常伟大的陈述，讲到神他是绝对的荣耀、绝对的真理、绝对的圣洁，他是绝对的无限跟超越。那么讲到神就是光，不单单讲到他在真理上的纯全，更是讲到他在道德上的纯全。当我们能谈到罪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说我们对于罪的了解 是根据上帝的标准，是根据我们对神的了解。这是今天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美国，甚至生活在21世纪的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认识，都需要体会的一件事。今天对于基督徒，对于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对于罪的看法，不知不觉也受了世界上的这些一般的看法的这个影响。也许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件事。那么你知道，在两三年之前，在 New Jersey， 他们开始把所有 Motor Vehicle Department 作业全部都电脑化，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要车子要有 registration， 这个汽车的牌照要重新来登记，或者很多的事情的话呢，你都不需要到 Motor Vehicle Department 去排队，你只要在家里面上网就可以把那件事情做到。那我记得在两三年之前，当 New Jersey 开始全面的 Motor Vehicle Department 电脑化的时候呢，那么每一次上班我都会听到这样的一个广告，每一次听到这样子的广告呢，哎呀，我心里面都很难过，有时候都几乎听不下去。好，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也不晓得你记不记得这样子的广告。如果你不记得的话，那么是很抱歉，我今天要提醒你再记一次。好，那么如果你记得的话呢，我想问你，当初你听那个广告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反应和心情？这个广告就是一男一女的对话，我已经记不得清楚详情。好，但是呢，我想把这个广告呢，我试着用中文讲一遍。那么就我们就说这个女的呢叫 Mary 好了，这个男的呢就叫 Larry 哈。那么在那个广告里面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掉了。这个广告的一开始就是那个 Larry 跟 Mary 说 Mary，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已经很久了，我真的觉得很幸福。哦， Mary 就说，哦， Larry， 是的是的是的，我知道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很幸福哈。所以当 Mary 这样讲的时候呢，就让我们所有听的人呢似乎就有一个期待，期待什么事情？这一男一女去一女在一起很久了，那么呢，好像 Mary 很期待 Larry 要怎么样，要在这一次的会话里面呢跟他提出一个正式的建议，说 Mary 我们两个结婚吧，对不对？所以这广告一开始的时候就好像让我们所有的听众呢就觉得说，哦，这个 Larry 可能要借此呢向 Mary 来求婚了。然后 Larry 又记得说 Mary， 我们两个住在一起这么久，我们一起上街买菜，我们一起做饭，我们一起享受人生，我觉得真是美妙极了。 Mary 说，是的是的是的 Larry， 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你还有什么话要告诉我？然后这个 Larry 就说 Mary， 你记得吗，在这几年当中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每一次去 Motor Vehicle Department 来 renew 我们的 license， 通通都是我去，我排队呢已经排烦了，这一次呢我们的 Motor Vehicle 的这个车子的 registration 又到期了，这一次能不能麻烦你去排队。好，然后 Mary 那边的表情就说，哦， Larry， 好像非常非常的失望，以为 Larry 要跟我求婚，结果想不到是要我去 Motor Vehicle Department 排队。好，然后呢这两个人的对话就结束了，剩下的就是一个旁白。这个旁白就是说，其实 Mary 不需要觉得那么样子的生气跟难过，现在你如果车子要换新牌照的话，不需要去排队，在家里上网就可以，请上网 www.njmdv.gov。 Alright， end of the advertisement。 当我们听这样的一个广告，甚至我刚刚在这里重复一次，好，好像大家觉得，哦，这是很好笑的一个广告，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广告背后所根据的价值是什么？你有没有考虑这个广告背后的一个基本的假设是什么？这个广告背后基本的假设就是男生跟女生没有结婚住在一起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甚至是在美国社会里面很稀松平常的事。男孩子跟女孩子住在一起，尽管女孩子很期望这个男的跟他提出结婚的请求，两个人正式结为夫妻， well， 但是这个没什么好急的，这没什么好急的。你有没有看到在这个广告背后，并不是这个广告故意的要鼓吹未婚同居是一件应该被许可的事，而是这个广告的基本的假设就是这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你，对于所有在这个世界上面所发生的事情有许多基本的假设，每一样基本的假设我们基督徒都要用圣经上的观念来加以检验。 当我听到这个广告的时候，哎呀，我心里面真的觉得芒刺在背。我想到有多少初中生，有多少高中生，有多少我们教会的孩子一天到晚听这样子的广告。当我们一天到晚听这样子的广告，我们心里面没有一点点武装的话，我们等于一天到晚在接受这个广告的洗脑。那就是在广告里面，你知道最强的信息不是直接的信息，而是什么信息？而是间接的信息。最强的信息不是你真的记得了 www.njmdv.gov， 最强的信息不是这个，而是一个很间接的信息。你不知不觉的说，You know, what's the big deal? Mary 跟 Larry 住在一起很多年了，他们没有结婚。 That happens all the time.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当我们谈到罪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一定要从神的角度来看罪。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有一些很重的负担跟沉重。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在若哥教会服侍这么多年，就是在这一件是非常基本的，这个男女在结婚之前保持这个交往的这个纯洁这件事情，我知道对于许多人都是一些挣扎，对于我们中间的一些人都是一些很大的一些挣扎。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几个月之前，我试着介绍这个 Elizabeth Elliot 写的这一本书，叫做 Passion and Purity。我在教会的周报上写了一个书评。那么后来呢，我在周三的圣经课里面，我问了一下班上的同学，说有几个人看了那个书的这个书评，结果班上有30个人，大概只有不到5个人举手。我心里面实在是有一点点难过。那么花很多功夫写的东西呢，好像弟兄姐妹们，我希望弟兄姐妹们所以不太看的原因是说， OK， 我们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我们不会犯这样子的罪，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也感谢赞美主。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回到圣经上的教训来思想，到底当我们谈到罪的时候，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现在所生活的那个环境，一般人所接受的行为规范，离圣经上的标准已经离得太远了。我们看电视，我们听无线电的这个广播，我们不知不觉就一天到晚受这样子的一些间接信息的影响。我害怕我们不知不觉当中也降低了从圣经上上帝给我们的标准。所以头一样事情我们要认识到，就是说当我们基督徒谈罪的时候，标准是圣经上的标准，标准是要从上帝的眼光来看罪。只有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信主之后仍然能够敬畏神，过着一个可以不犯罪的一个生活。一个非常被人引用的话，这个卡拉马佐夫兄弟们里面的这一个第二个这个孩子，他所讲的一句话，那就说没有神凡事都可行。这其实不正是现在这个社会的一些写照。许多人他们虽然可能也去教会做礼拜，但是心里面缺乏对于上帝真正的敬畏。那么去教会聚会成了我们一个礼拜一次的宗教的活动，但是个人跟神并没有真实的关系。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说，神存在吗？也许是的，但是神与我有关系吗？ I really don't know， 我不是很清楚。没有神凡事都可行。我们在圣经上也可以看到正面的例子，当约瑟被祖母引诱的时候，他所以能够胜过那样的引诱，一个很基本的原因是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岂能做这大恶，怎样得罪神呢？你知道这句话讲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前面约瑟一直说我的主人对我非常的好，我的主人对我非常的信任，如果照着他那样子的话，逻辑的结论就是说我怎能做这个事情得罪我的主人呢？不是，约瑟会说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非常清楚，如果他行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跟婆提法的妻子犯了奸淫的罪的话，他得罪的不单单是他的主人，他其实最先得罪的是神。这也是诗篇51篇第4节的时候，当大卫忏悔祷告所写的诗篇，他说我认罪，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我犯罪唯独 得罪了你。这是我们首先要认识，我们一定要从神的角度来看罪。任何一个我们需要做决定的情境，任何一个有可能引诱我们的情境，我们要思想说上帝怎么看这件事情，而不是一般人怎么看，更不是说反正大家都这样做，我这样做有何不可。那么如果我可以再多讲几句话的话呢，我们如果对于神的认识肤浅的话，我们对于罪的认识也肤浅。每一次当我们灵命上有一些突破，对神的认识更进一步的时候，也常常是我们对于罪觉得更加敏感的时候。我们可能都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所发生的那个故事，门徒们整月打鱼没有打到什么，耶稣就对门徒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说，夫子，整夜劳力我们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想不到下网之后打了满网的鱼。彼得面对这样的一件事情，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的反应是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当彼得真的认识到说这一位教导他们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夫子，而是主的时候，他的头一个反应是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当他对神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他立刻对于自己的罪有一个很深刻的敏感。当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看见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因为整个在以后的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一直宣告祸灾，这个推罗要遭灾，祸灾西顿要遭灾。可是当他开始蒙召能够作为神话语的出口的时候，他看见神的荣耀，他要先认识到他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保罗这样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那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时态，那么因为没有时态的话呢，我们看到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很多人会猜想这个事呢是现在事还是过去事，可能很多人认为是过去式，对不对？过去保罗是罪魁， of course 他是个大罪魁，他自己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都说，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等等等，讲了许多他自己过去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查英文的圣经，查希腊文的圣经，就非常的清楚，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用的是什么？他用的是现在式，他用的是现在式，就是在现在。保罗尽管在他的书信里面对于当时的教会，对于当时的领袖有许多的提醒，不要过一个不圣洁的生活，可是他自己怎么形容自己呢？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英文是说 of whom I am the worst， 在所有的罪人当中我是一个最坏的一个罪人。为什么呢？我相信他认识神，亲近神到一个地步，他对罪有极大的敏感。他虽然指出时代的罪，指出教会里面的罪，但是他绝对不敢自命清高说我比你们都好，我比你们都圣洁，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一个真的认识神的人一定是一个对罪敏感的人，这是头一样事情。第二样事情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好像圣经的作者用许多话重复一个结构，那就是从第六节开始，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然后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然后第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这三个我们若说是作者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对于罪三种错误的看法。这三种错误的看法可能就是表达我们认为犯罪不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可能我们对于自己的犯罪找许多合理化，找许多借口，可能我们甚至到一个地步之后不承认自己所犯的那一些罪是罪，合理化到一个地步甚至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样子的罪。这是三种对于罪错误的态度。那么圣经的作者被圣灵感动，也特别提醒我们，针对这三种对于罪错误的态度， 那么我们要积极的时时刻刻的有三种改正的措施。这三种改正的措施是什么呢？头一个，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所以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说，我们基督徒要过着一个可以胜过罪的生活，头一样事情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要活在光明当中，在光明当中行。在圣经里面所有用行这个字都是代表我们整个的一个人生，我们整个的人生应该是行在光明当中。什么叫做整个的人生行在光明当中呢？意思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的地方。在黑暗里面有些东西看不见，你可以躲藏起来，那可是在光明当中呢，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暴露出来，全部呢都不能够隐藏。活在光明当中呢，好像用我们一句比较有人常用的话，好像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我们活在人的面前呢，像是一个透明的人，我们整个的全人都可以怎么样呢，都可以让别人检验，都可以让别人知道。活在光明当中，有的人说教会的牧师和长老好像活在金鱼缸里面一样，所有弟兄姐妹都看好。那么有些小孩不乖没有关系，如果这个小孩 happen 是长老的小孩，哇，那糟糕了，回家之后呢就成了晚饭的材料，今天这个某长老的孩子很不乖呀，对不对？那么活在光明当中好像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透明的人。我记得好多年之前在我们家发生这样一件事情，让我跟我的妻子有许多的思想。我以前在讲台上可能也讲过，我们家有一个小孩呢，从小就是非常喜欢讲话。你知道什么叫做非常喜欢讲话吗？就是想什么话呢，想到什么就讲什么。特别是他四岁五岁的时候呢，话特别多。那他是一个很单纯的孩子，所以想到什么呢就讲什么。那到礼拜堂呢也讲个不停，有的时候老师呢都没有办法止住他，就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不停的讲话。那么有一次呢，我太太在聚完会之后回到家的路上就告诉我一件事，他说栾大壮，我告诉你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他说大事不好，大事不好。我说什么大事不好呢？他说今天我去接某某人的时候，那个某某人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小孩，他说他的主日学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告诉我。那我说告诉你什么事？那那个主日学老师告诉我说，黄友美你要特别担心哦。那么我太太就问他说，黄友美是我太太，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那么我太太就问他说，说担心什么事？他说黄友美，我告诉你啊，你们家什么秘密都没有了，你们家什么秘密都没有了。所以后来他就跟我说这个大事不好，不晓得这个小姑娘，哎呀糟糕了，我已经讲是个小姑娘。他说不晓得这个小姑娘今天又在这个主日学里面讲了什么丑事情啊，人家说我们家都没有秘密。那我太太这样一讲，我立刻直觉想起来大事不好，因为昨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还跟我太太发脾气，讲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还当着这个孩子的面对我太太讲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我说糟糕，他是不是讲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我在想说糟糕，既然他讲了这样的一件事情的话，那糟糕了，我以后这个长老还要不要再做。好，那么最起码主日学的老师都知道说，你看别看这个长老平常在外面客客气气，在家里面可不怎么样。好，这件事情其实让我们有很深刻的一个提醒，知道吗？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四五岁非常爱讲话的小孩，把饭桌上所有你的对话，在饭桌上所有你讲出来好听或者不好听的话，通通都广播出来，让教会全是让教会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想你会觉得怎么样呢？你会不会觉得非常非常的 embarrass？ 会不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没面子？回去之后你把这个小孩叫到一边，好好的警戒他说，我告诉你，家丑不可外扬。一个四岁的小孩说，爸爸，什么叫做家丑？什么叫做不可外扬？每一个字我都听过，合在一起我就不懂。亲爱弟兄姐妹，我提这样发生在我们家里面的一个小事，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提醒说，主啊，帮助我们。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如果家里真的是有这个孩子的话，就让这个孩子成为你所差遣的使者，就让这个孩子成为你所差遣的一个见证，在我们家里面 keep me honest， 让我在你面前能够成为一个诚实的人，让我在弟兄姐妹面前 能够成为一个诚实的人，那已经是好多年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可是那件事情的教训一直在我心里面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是一个行在光明当中的人吗？在别人看不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事情？在别人听不见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妻子，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是怎么样子的讲话？那样子的讲话合乎圣徒的体统吗？在别人看不见我们的时候，我们上网，我们看些什么东西？我们是一个透明的人吗？亲爱弟兄姐妹，这是头一样事情给我们的提醒，那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犯罪，认为别人不知道，但是别人不知道，神知道，而这些隐而未现的过错一定怎样呢？一定影响我们灵命的长进，一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样事情，圣经上怎么说呢？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这句话到底应当怎么解释呢？学者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有人翻译成说 We are not guilty，这是一种解释，那么有人认为说讲这个话的人呢，就是不承认自己有罪性，那么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呢，也许是这样，那就是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呢，就是好像很多时候有些事情可能我们隐隐约约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但是怎样呢？但是我们把它合理化了，你知道，把罪合理化是堕落的人，是堕落的人性里面最会做的一件事情，很多事情我们都会把它合理化，反正大家通通都是这样子做，所以我这样做也没有关系，反正我只做这么一次，以后我姐再也不做了，对不对？那么很多人都是把罪合理化，把罪合理化的结果呢，常常就是陷在罪的当中越来越深。什么是把罪合理化呢？我感觉在这个时代里面，另外一个把罪合理化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把所有的罪通通推给别人。你有没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做了什么错事，我们认为这个都不是我的错，都是别人的错。有一次我跟我的一个孩子有一个这样子的对话，那么这个孩子呢做了一件不太好的事情，所以后来呢我们就罚他，那么罚他怎么样呢？罚他面壁思过，我们就说你站着面对墙，站在那里半个钟头，想一想你做的这个事情到底对不对，想一想为什么爸爸妈妈要责罚你，就让他面壁思过半个钟头。那么晚上呢，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会陪小孩祷告，所以那一天刚好就是轮到我陪这个孩子祷告，我就要陪他祷告。那么可是在祷告之前呢，我本来想跟他提一提说今天爸爸妈妈罚你为什么，你想清楚没有，想不到我还没讲呢，他就怎样呢，他就先发制人，他说爸爸，你知道我在那边站在那个半个钟头的时间，我终于想通了一件事。哎呦，我说好啊，你终于想通了一件事，你告诉我你终于想通了什么事。他说我终于想通一件事，就是你今天真的不应该罚我。哎呦，我让他面壁思过，想不到想了老半天呢，他不是思他的过，是思谁的过，是思我的过，我不该罚他。我说你说来听听，为什么我不该罚你？他说爸爸，你真的要知道原因吗？我说我要知道。他说你要 promise 我，告诉你这个理由之后呢，你不能够再生气。我说我不生气。他说好。他说 because the devil made me do it。他说因为是魔鬼害我，魔鬼让我做的。所以呢 daddy， 因为 because you cannot go after devil， so you can only go after me， it's not fair。他说因为你也不能够罚魔鬼，所以你只好罚我， it's not fair。这是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最常说的一句话，这是不公平的。亲爱弟兄姐妹，我就只好劝他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魔鬼是会引诱我们，可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魔鬼引诱我们是一回事，但是我们有责任抵挡魔鬼的引诱。这个孩子所给的理由呢，一点点都不新奇，在什么地方已经出现了？创世纪第三章已经出现了，对不对？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是她要我吃，那个女人说那个蛇她要我吃，讲来讲去都是谁的责任呢？都是神的责任。今天我们人常常把责任推给环境，把责任推给别人。我为什么脾气那么不好？就是因为你先挑起我的，
我为什么脾气那么不好？就是因为你脾气也不好，你讲话不给我留余地，因此怎么样呢？因此我也火大。那么我们也听到许多弟兄姐妹道歉呢，啊，或者夫妻之间道歉呢，都是我有不对的地方 ，but 那个 but 是大写啊。那么讲了老半天呢，最后到底是谁不对呢？最后都是那个 but 后面那个呢还比较更重要啊。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要能够过着一个胜过罪的生活，我们以后道歉，我们以后胜罪呢，就不需要有 but， 不需要有 but。常常夫妻之间吵架呢，吵完架之后彼此要和好，和好的时候呢，吵了一个比以前更大的架，为什么呢？是双方为着那个 but 又吵了一架，啊，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你们都没有啊，那你们都是模范夫妻啊。那么以前我跟我太太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常常是为 but 继续吵啊，那么不彼此互相道歉呢也就算了，大家就忘掉了。当然这个并不很好，因为埋在心里，有一天呢这个老账从头到尾算出来啊。by the way， 吵架不要这样吵，因为黄长老曾经讲过，吵架的艺术呢就是一次只吵一个架，不要算老账，从交朋友时候的老账一直算到前一天晚上，那个不行啊。那么一次只是限制吵的范围，那么今天我不能够讲这个东西。可是常常甚至当我们要道歉的时候，我们也加了一个很大的绊，也加了一个很大的淡疏，甚至当我们道歉的时候，甚至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都说固然有不对的地方啊，但是请你呢也看出你不对的地方。我们这么一讲呢，这个前面那个我不对的地方呢，其实不是很真心的，目的是希望对方也知道他有不对的地方。所以你不和好还好，一和好的话呢，再吵一次更大的架，对不对？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我必须承认呢，以前呢发生过哈，那么感谢主呢，最近比较少一点，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偶尔会把这个 but 呢用上去。那么所以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这一句话的宝贵就是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这个无罪呢用的是单数，可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呢，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多数。这句话对我们最起码有一个提醒，说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关键，就是真的来到神的面前省察自己所有的罪。若是圣灵提醒我们，若是我们根据圣经上的真理得到了光照，而愿意在神面前承认的话呢，我们就一样一样很 specific 的来认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在这个地方呢用的是一个多数，这是一个具体的一个认罪。我们固然可以这样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所有的罪，从我生下来开始到刚刚祷告的前一个所有所犯的罪，求你完全的赦免，连祖宗八代的罪如果可能的话也求你赦免啊。那么这个呢，这样子的认罪太笼统，其实对我们灵命的造就有限。我们该怎么认罪呢？我们要在圣灵的光照底下，一样一样的罪在主的面前承认，一样一样的罪呢，如果我们得罪了人，甚至有需要向他请求原谅，甚至有需要来赔偿的地方，我们要这样子的承认。每一次我们有机会跟参加受浸班的弟兄姐妹，要准备的受浸弟兄姐妹约谈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韧性的这个要领表。在韧性要领表里面有一项特别是这样说，我如果在过去得罪了人，我一定要承认，请求对方的宽恕，而且要要求补偿，要求补偿对方。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只有当我们这样一样详一样详细认罪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呢？如果圣灵提醒我们，我们这样一样一样详细认罪，我们才怎么样？才彻底脱离了这个罪的捆绑。在圣经上有许多的例子，甚至在我们看到一般的俗世的文学作品里面，都有许多的例子讲到，当一个人他有罪不承认的时候，那么他所受的折磨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折磨啊！可能很多人看过霍桑写的这本小说，叫做《Scarlet Letter》红字，对不对？在这本小说里面，就特别提到这个被人所非常尊重的一个人，可是他有一个隐藏的罪，在他的心里面埋藏了许许多多的年，以至于他受煎熬，一直没有办法得到释放。在这个小说当中的接近最后的那一幕非常的精彩，那就是当这个人他讲完了一篇信息， 那么好像全城都轰动，说讲得好，讲得好。然后他们在这个城里面游行的时候，走到城里面的一个高台上，这个高台原来是为着羞辱他的这个跟他发生奸淫关系的这个女士的一个高台，因为这个女士要站在高台上，身上穿着一个衣服，绣着一个红颜色的 A 字 ，A 代表 adultery， 就是奸淫。那么可是奸淫不是一个人能够做的，大家一直不知道这个奸淫的另外一个人是谁。那么这个女士站在这个高台上，带着她这个女儿，这个女儿呢是在奸淫的关系里面所生下的一个女儿。可是那一天当他们走过这个高台的时候，这个人终于忍不住了，他就爬到这个高台上。为什么呢？因为他终于要承认，其实那个奸淫的另外一个共犯是谁呢？就是他自己，这个被众人所敬仰所崇敬的人。可是当他要爬到台上去的时候，谁拦阻他呢？那个女士没有拦阻他，他的那个女儿没有拦阻他，可能那个女儿也不知道，当然这个女士知道。拦阻他的是谁呢？拦阻他的就是那个女人的这个丈夫。这个丈夫一直处心积虑的要找出来是谁跟他的太太犯了这个奸淫，他怀疑是这个人，他就想尽各式各样的方法给他精神上的压力。所以当他要到台上去承认的时候，反而是这个女的这个丈夫拉着他说，疯子，你要干什么？我们回家去，我们可以过以前的生活，反而要拦阻他。霍桑在这里好像把这个女士的这个丈夫变成一个魔鬼的化身。当我们想要认罪的时候，是谁拦阻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是谁拦阻我们？是魔鬼拦阻我们。为什么魔鬼拦阻我们呢？因为我们若不认罪，好像我们就还一直在他的掌控底下。正像这一位，他如果不认罪的话呢，他回去照样过正常的生活，这个女士的丈夫可以照样的给他施行精神的折磨和虐待。可是当他真的认罪了之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现在终于脱离你的掌握了。原文就这样讲，我现在终于脱离你的掌握了，我终于自由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个人，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些事情，我们知道是在上帝面前过不去的。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今天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承认。如果我们得罪了人，我们请求原谅；如果我们需要赔偿，我们就赔偿，因为这是圣灵上的教训。我们如果愿意这样子做，神的恩典，我们如果有愿意的心，神一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第三样事情，圣经上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这句话是多么严肃的一句话呢？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是不承认自己罪的话呢，那么便是自欺。好，那么自欺到一个地步呢，甚至把神当作说谎的。当我想到自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圣经上用自欺这个字非常的有意思。什么叫做自欺呢？当我们犯罪，我们得罪了人，我们得罪了神，纵使在暗中的罪，我们能不能够欺骗神呢？我们没有办法欺骗神，所以我们骗不了神。当我们犯了罪，这个事情被揭发出来之后，我们有没有办法欺骗人呢？恐怕我们也没有办法欺骗人。可是当我们自己一直为这个罪合理化的时候，有一个人我们终于欺骗到了，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是我们自己。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我们可以把罪合理化到一个地步之后，唯一的一个人被欺骗的就是我们自己。在克林顿总统那件事情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哎呀，我心里面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许多人问说，总统到底有没有说谎？总统到底跟那个女士有没有发生这个亲密的关系？我讲话讲得稍微白一点，那么讲得稍微文雅一点点。结果呢，他的律师怎么说呢？说 he believes he does not， 他相信他没有说谎，他相信他没有跟那个女士发生亲密的关系。人家就问他说，怎么他会相信呢？ 那么这个律师怎么回答呢？因为他相信所谓亲密关系就是到字典上所定义的那样子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亲爱弟兄姐妹，所有看这个报道的人都觉得说，何必呢？何必这样子的辩论呢？但是你知道有一个人相信这样子的辩护是谁呢？就是他自己。亲爱弟兄姐妹，这是多么让人觉得悲伤的一件事。但是我也必须感谢神，因为有一次在白宫的早餐会上，他终于承认自己做的事情是不对的。他讲了一句话， There's no fancy way to say I sinned， 没有任何的好听的话能够掩饰住这个事实，说我犯了罪。然后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几乎讲不下去。然后那是第一次在那个他公开的向 Lewinsky 道歉，向他的妻子道歉，向他的女儿道歉，向所有的美国的人民来道歉。我相信在那个早餐会里面，圣灵真的感动他，或者在那个之前圣灵真的感动他，他知道他需要在神的面前来悔改，公开的来悔改。为这个我感谢神，我也觉得我们也应该接纳他，如果他是真心悔改的话。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但是在我们悔改之前，我们落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呢？我们常常是落在自欺的光景里面。神知道，你最亲近的人知道，别人知道，只有一个人不知道，是谁？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继续给自己找理由找台阶，如果我们还坚持走这条路，最后会变成怎么样呢？以神为说谎的。这句话多么的可怕呢？一个信主的人，一个承认主的人，到一个地步甚至会因着罪的缘故而抵挡神吗？我今天在这里没有办法解释这一句话，或者没有办法讲到这句话背后的许许多多的这种很难解答的一些问题，但是圣经这样很斩钉截铁的说，似乎告诉我们说，这个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从对于罪不重视，到给罪找理由，到最后一个地步，甚至硬心抵挡神，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堕落的公式。所以最后我的结论就是怎样呢？就是当约翰他写下这一段话，一方面是要让我们不要犯罪，那意思就是说不要习惯性的活在罪恶当中，不当作一回事，这是整个这段圣经的目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当约翰这样讲的时候，他也提醒我们说，若是我们仍然犯罪的话，我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因为在第二章第二节他说，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是第一章的下第一节的下半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那么挽回祭同样是一个可以引起许多解释的名词，这个挽回是什么呢？是挽回是挽回神怒呢，还是除去罪疚呢？那我们今天不能够多解释这一些，但是要紧的问题就是说，若是我们基督徒还被罪恶所胜过的话，我们千万不要自暴自弃，因为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回头。当我们意志上愿意回头的时候，上帝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不单单赦免我们的罪，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一个生活。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说自己没有希望，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赦罪之恩，他的赦罪的果效是永远能够成立，永远有果效。那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约翰提到这些罪的时候，他都是用我们，他没有用你们。我们基督徒固然要从神的角度来看罪，可是当我们谈到罪，当我们谈到罪人的时候，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只能够用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用你们。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列在罪人当中，有的时候基督徒所以引起人的批评，特别是指责社会上的一些罪的时候，所以引起人批评，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态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英文所谓的 holy than thou attitude， 啊，我们比你们圣洁，你们都是罪人，都活该，都去死好了。这样的态度是一个要不得的态度。当我们指责罪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应该满了怜悯。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个非常出名的美国的一个布道家穆迪，那个时候没有电视，那么他常常广播，那么有人形容他的广播说，穆迪的信息里面常常提到罪，常常提到地狱，常常提到审判。可是有人说，当穆迪提到罪提到审判的时候，他的声音里面有眼泪。弟兄姐妹，你可以体会这句话的意思吗？他不是站在一个好像幸灾乐祸罪人要灭亡，他是带着极大的从神来的怜悯来谈罪。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我盼望神真的让这个教会能够分别出来，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能够成为一个清楚的见证。当我们指出这个罪，当我们用神的眼光来判断罪的时候，我们不是带着一个说我比你圣洁，我们所以能够与别人不同，完全都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好多年之前，我听一个福音电台的广播，听到一半我实在听不下去了。那有广播的人就是指责在美国社会当中越来越猖狂的越来越盛行的同性恋的罪，他特别提到说有一个旅行社专门招募同性恋的人到什么地方呢，到这个加勒比海去 cruise， alright， 那么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同性恋的这个 cruise 的船上呢，那各式各样的这个每天换性伴侣这一件事情呢就会发生。然后这个广播的人就说呢，说难道他们忘记了神曾经降火给索多玛和厄摩拉吗？啊，难道神不会降火在这条船上吗？哎呀，我听了这样的广播，我真的是听不下去。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当我们宣告神的审判的时候，若是我们没有神对于罪人的怜悯，这样子的一个审判只是怎么样呢？只是引起突然引起人的这个愤怒，一点点都没有办法成就神的义。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当我们谈罪的时候，我们都是讲我们，都是我们啊，甚至有一些我们自己以为我们不会犯的罪。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最后如果可以再讲一句话的话，我们这个礼拜背的经文是什么？对，我们一起背一次好不好？预备，来。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最后为什么要逃避？亲爱弟兄姐妹，为什么要逃避？为什么圣经上用逃这个字？当约翰在这里用我们，当圣经上用逃这个字的时候，亲爱弟兄姐妹，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提醒，就是当我们看到别人犯罪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罪的时候，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有资格高估自己。可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没有一个人有资格高估自己，认为说他们会犯罪，我不会犯罪。为什么要逃呢？为什么当初约瑟要逃呢？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就是约瑟他不敢高估自己。在那个祖母的引诱底下，约瑟小说说他再多留几分钟，恐怕他自己怎么样也有可能把持不住，所以他就赶快逃，甚至连衣服不要就逃。今天当我们用我们谈到罪的时候，求主也帮助我们。我最后结束就留下这样的一个思想，没有一个人可以高估自己，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可以随便的认为这是他们所犯的罪，我不会。当我们高估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很可能落在魔鬼的这个辖制跟陷阱的里面。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人所能讲的只能到这里，求你圣灵继续的动工，帮助我们从你的角度来看罪，帮助我们靠你的恩典能够成为一个透明的人，不把自己的罪轻易的合理化，有任何的罪在你面前可以承认，以至于我们可以蒙恩，可以学习过一个讨你喜悦、胜过罪、圣洁的生活，也帮助我们永远不敢高估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是谨慎、警醒来谨守，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像是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帮助我们不给他留一点点的余地。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